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在上个礼拜五的教牧支援，我们探讨了一个话题，该不该勉强人受洗呢？我们邀请了学有专精的邱传道，从历史的观点来和我们分享了这个话题。有些的教会或者是弟兄姐妹勉强人受洗的根据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4章，耶稣所讲的天国大筵席的比喻当中，特别是23节提到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到底这一节的经文该如何正确的来解经呢？我们来听良友圣经学院的院长张德仁牧师以及邱传道他们的分享。
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针对一则新闻，那就是呢，在台湾呢有一个女高中生，她在捷运站的时候碰到了三名自称是教会人士的女子，以介绍教会的名义呢，就带她到教会里面受洗。这个女孩子回家之后呢，就觉得感觉不太对劲，就向她的家人讲到了她的遭遇。结果呢，这个母亲呢听到了以后呢，就跑到了警察局，对这三名女子呢提告强制罪。那在上一回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探讨了该不该强迫人受洗。我想我们得到的这个答案呢，是应该要让人是心甘情愿的，
对啊，
而不能是强迫人去受洗的。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探讨这个话题，是针对了这个
解经方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是。
其实我们发现，当我们在从事教牧的侍奉啊，你看到，你对于解经，为什么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要按照正义分解真道，你解错经会带出来呢错误的应用，完了影响的层面就非常大。那么在上一回这个邱传道也特别跟我们谈到那为什么很多人要去勉强别人呢？包括很多的一些宗派也是如此。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经验，待会儿也许可以来谈一谈。那主要是依据呢，在路加福音第14章的第23节，在那里呢，耶稣说了一个比喻，在比喻里面呢，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这个勉强人太棒了，我们就可以勉强人坐满整个屋子啊。那么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解经啊。那在这个部分呢，其实邱传道他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他也有在这方面有研究跟琢磨。那么邱传道怎么样看看路加福音第14章的这样的解经所带出来这个传福音当中的一种勉强的一种模式。
其实我在看到这个新闻之前就把这一篇讲章写出来了。
是
哇，你有先见之明啊。
我们都已经原来是先知了。
对，其实我在那个十天前就在查考跟研究这一篇讲章之后才发生这个事件，刚好在我一天之内这个事件就被新闻报道，然后很多人贴到我的讲章的底下讨论说非常的切合实际。
那
实际上我们要看耶稣在讲这一段勉强人进来的比喻的时候也有一个他所切合的时机，这也是一个他在随机突发的一个即席的讲章。那大部分的解经如果不看这里面的耶稣讲这句话的环境，就会错用跟 抽丝换意的断章取义，
嗯嗯嗯，
是
那是在一个耶稣宴席上被许多的尊贵的法利赛人文士邀请赴宴席。
嗯，
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七节的时候，一开始耶稣所看到的情况是一群人争先恐后的想要去坐在这个尊贵的贵宾席，
客简则首位，
是贵宾，就像我们在看演唱会或者是在很多聚会的时候，
贵宾席，
贵宾席，
保留席，对吧？这个记者会说前面贵宾席，长官座，又有这样的概念，
抢位。
那有些人想说，我去了，我是不是贵宾呢？我是不是长官呢？如果我是，我不是，那我若坐了。他们贵宾又是指谁呢？如果不是我会是谁呢？
嗯，
所以很多人会这样的考量，如果我坐在后面，结果比我位置低的人去坐那个位置，我岂不是被穿小鞋了吗？
嗯嗯，
所以大家在这样想的时候就会想要去那个位置，我可不可以坐，我应该坐在第几个，有谁会来，有人要估量这个问题。那在古代的近东的这样的一个请客文化它非常重要，他们非常的喜欢请客摆宴，这个是社交地位最重要的一个彰显。那以前不是你脸书的追踪数或是你有多少的这个按赞，就是看你能够摆多么大的宴席，然后有谁愿意捧场，然后这些人坐在第几第几个位置都是很重要的。然后你赴约的时候你能够坐在第几个位置，然后或是主人愿意把你摆在哪一个位置，就像这个是婚礼宴宾客的时候也会说，你是主桌，你是什么席，被摆在谁在一起，你会与有荣焉。而且主人他也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理由，例如说他可能要庆祝我的儿子高升拿到了博士，他载誉归国，或是他愿意去庆祝说我有一个远房的亲人回来了，我他要当官，或是我想要让他介绍给你们认识，所以都有一个很重大的目的，以至于这样的一个宴席，耶稣说一开始这样的一个宴席不但是很盛大，而且甚至要在六个月一年前就要去摆好，要安排好，要送这个请帖，
早就要筹备，
要筹备非常的久。所以当时耶稣赴了这样的一个宴席的时候，那个宴席也许没有那么盛大，可是当他看到这些人在争先恐后在那边计较位置次序的时候，耶稣就有感而发说，你们去赴宴的时候不要抢那些高位座，以免有人把你挤下来，对不对？有一个你是次长，结果你坐在第一位，结果后来发现部长来了，
部长来了
只好退位，你很丢脸啊，部长我不知道你会来，不好意思。那部长就坐下来，结果后来是这个行政院长，这个主席
大官，
对大官来了，这个党委书记来了，你是部长，又不好意思，又要往后退了。哎呀，原来你在这边，所以耶稣说你们何必这样呢？就是说你们不如去选后面的位置，以让主人来请你说，哎呀，你怎么坐在这里呢？让我来请你坐高位，这时候你就得荣耀。耶稣前面讲这样。
但这比喻绝对不是教人家啊，位置上面要有一点算计啊，让别人请上去，应该不是讲这个位置哲学。
其实也是在讲位置哲学，可是这个位置哲学后面又再带出一个更深的一个寓意的思考，也就是说这里面代表什么样的品格，就是你不要为自己去争先恐后，你要知道你的价值在哪里，然后不要特别去表现它彰显它，跟这现在很多人做了什么事情一定要在社群媒体上昭告天下是不一样，就是说你不要昭告天下，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从世俗上的礼俗看到里面人的品格跟回应上帝，他是不是知道他在神里面的位置，还是他很需要 validation， 很需要人的赞美跟肯定。所以耶稣第一个讲着，第二个他开始就提到说，不但要这样，而且你们这些请客，对不对，这些你包红包的礼金大小，你要回包只能更大，说你请客的时候你就期待别人回你礼，那我们这样请客表面上是很客客气气，可是背后充满各种算计，其实这个华人应该都是懂的。那耶稣就是说我们，你不要请客请那些贵宾，可以以至于他会觉得我可以回你更大的礼，因为你这样请客就有言外之音嘛。耶稣说你要请那些回不了你没办法给你回礼的人，你要请他们，请这些需要吃饭的，这些没有被得到社会的荣誉，没有人看重的人，然后你在请他的时候，你就是觉得我想关心你，我也不是想要从你身上得到认证，今天跟总统元首党委书记出席我的，然后我一定要去拍一个大合照，然后我站在旁边，因为我是主人，我在旁边，那你就得到荣耀。耶稣说不要去做这种请客，你要请客是被看到说你跟乞丐在一起，你跟妓女在一起，你跟游民在一起，你跟瘸腿的瞎眼的人在一起。他说这样的请客他们回报不了你，可是上帝来回报你，就看到你真的是好人做慈善，你才是真正的好客，真正的慷慨。耶稣在讲这样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惊讶了，就有人回他说，好，对，就是应该这样，那我们这些能够得到神报偿人就有福了，就有人这样登高一呼说，我们就是要吃神国的宴席，我们要吃神国的宴席，仿佛耶稣讲完话这些人已经觉得说他们就是了，他们就是耶稣讲这种人。
我这边我也补充一下，
是是，
这边耶稣说那个呢，不要请你的朋友啊、弟兄啊、亲属那些啊， 那么你千万也不要误以为那我以后这个朋友啊
就不要请了，
很抱歉我不能请你们哈，那换你们请我啊，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这里呢，其实请那个动词啊，那个 phone 是现在式啊，它是继续不断，你不要习惯的习惯的只请那一些，
嗯嗯
啊，然后对于不能够回报你的呢，哎，你好像这无动于衷啊，哈，或是没有行动啊，哈，所以千万不要呢误用经文哈，不好意思，请纠正到继续。
对，我们当然在回到原文去看到它的时态的时候，例如说你会发现，它不是在讲一个完成时，它如果在用一个进行时，它通常在讲一个大原则跟一个我们怎么样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去行事为人的。一种情境，对，所以是在表达一个，对，一个我们平常的行事为人一个心态或是一个固定的，对，是习惯没有错。那到后面主要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就一听到天国宴席，他们就来劲了，就有人说
来劲了，
在神国里面得以去吃到这个宴席的，是有福的，对，所以他们仿佛觉得他们今天听到耶稣的这个话，今天又来赴宴，又听到耶稣这个讲论，那我们就喜上加喜，双喜临门，就是肚子肚腹得到福气，心灵头脑也得到福气的，叫吃神国宴席的人有福了。那耶稣就觉得不是这样，因为你们还没有懂我的意思，你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是要付代价的，
误解耶稣了，
对，或是把他想得太廉价。
我觉得有时候受众都这样，就是牧师在台上讲到，他们就听自己喜欢听的，
或是听了以后觉得说，我也很同意，就我也这样，或是听到祝福两个字的时候就觉得，那祝福我要。
对对对，
可是耶稣前面讲的话都被他忽略掉了。
是是是，我们是不是教牧同工在讲到说，我的重点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呢，
所以不能够断章取义啊。
是，来，他误解耶稣了，
所以耶稣。其实好像耶稣前面也有点故意想要让这个人掉，让引他进陷阱，就是让他这样讲，然后耶稣就可以讲第二篇道。所以后面这个勉强是在耶稣第二篇道里面说的。他就用了真正的一个宴席比喻。他说有一个主人，他有一场很盛大的宴席。大宴席要宴请许多宾客，所以这个符合我们前面讲那个宴席是要准备很久的，
应该一年前可能就预备好了，
对，非常非常久，
名单都已经发出去了。
从名单到他这个，当牛都是那个时候开始养的。我如果要喂那一天后呢，我现在开始去
筹备，
精心养我的这个五A和牛跟这个小羊羔什么，他的这个备材从
和牛，
从最早就是从 the farm to table。
哇，是是，
他那时候
这么早
开始要养，因为如果那么盛大的话，他是需要这样子去预备的。那个时候他他这个要种什么东西，他都从种子开始去挑选，我从哪里进口，当时就是要这样子去这么精致的，可以这么精致，所以这样预备好了，宾客预备好了，到了当天。到了前一两天的时候，再一次去提醒他们说，我们之前预约的这样的东西你已经回复请帖了，快到了，要来了。结果这时候这个比喻当中的这群贵宾，因为很显然他们是贵宾，他们就说啊，我不行，怎么办，我买一栋房地产了，我要去签约，要去交屋，所以有一个人他说他买了一个大
块
地，买了一块地，我得去看看，那我得去检视一下，
改天看不行吗？
对呀，
这就是他的理由。那这个理由
我就想看嘛，现在想看嘛。
这个理由跟第二个人理由也差不多。第二个人就说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一试。
那古时候这个五对牛其实是拉这个耕啊，耕一百亩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 set。所以这个人他也是有财产的，
很有钱。
对，他原本不是没有牛的，他显然已经是有牛又有地了。所以他有点像是我在添购一个跑车那种感觉，身材和工具。所以一个人是买豪宅，一个人是买名车，但是都说哎，抱歉，我们那个约就不能付。第三个人呢，他理由比较好，他说啊，我儿子，我自己才娶了妻啊，所以不能去。这个人娶妻他也许没有那么的富贵，不然他应该也要摆一个大宴席。可是娶妻皇帝大，就是说他如果说他自己有婚礼，那你不管什么他就不能去，理由都很合理，
都已经娶了，
是，
或者是刚娶，要过门或者什么，这些也是有一些事情，所以都俗务缠身，那就不能赴宴了。这些人一个一个都爽约，但是这个爽约就像是刚才牧师讲的，就是有一点点的说不能改天吗？
因为他就娶了妻就约，只是说你去前线打仗，不要让你去嘛，啊，就是稍微体恤你嘛。
因为对，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在解经，如果我们不注意当时代背景的话，我们会错过这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对应，就是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这三个理由刚好就是《生命记》旧约里面所提到的三个可以不用上战场的理由，就是你今天你 终于买一块地，万一你上战场你不幸的阵亡，那你这块地的这个田产的产权的问题都还没有处理，那怎么办？变成无主之地，或是被没收走，或是没有人继承。所以你一定要把一些产权的东西去厘清，这个是他可以暂时缓征不上战场，以免遭遇不测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另外一个说，哎，买这样子，如果买牛羊自产，这是一个。第二就是说，他如果娶妻了，那你要让妻子守活寡吗？哎，不行，你至少要与他宴乐，让妻子欢心三年的时间才能够再征。所以当时他们用这样的理由，耶稣的比喻当中有一点在讽刺说，哎，今天难道我这个家族是鸿门宴吗？
上战场吗？
因为上战场这么危险，以至于你们用这样的理由来不赴我的宴席吗？我的宴席有被你们认为是我的这个太太亲自下厨，然后你觉得他会下毒，他的手艺有那么差那么难吃，以至于你们要觉得这里像在上战场一样，
把大筵席当作是让人家窒息的鸿门宴。
嗯 嗯，所以这个转折就是在当时的听众里面就会听出啊，耶稣在讲的东西是在讲生命记那个战场上这个高挂免战牌哦，这里面真的，所以不然就是说，你觉得我的邀请里面的有些人是你的仇人，是敌人会来害你的吗？难道我的家族，所以我有这么的不敏感吗？我有办这样的宴席吗？
不信任我，
所以这三个理由刚好这样一组一组对上来的时候，对家族的这样的一个宴席就是一个终极羞辱，就是不但是他们的 no show。还因为他们的这个理由是
羞辱了主人，
非常的恶毒，跟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用圣经的方式去挖苦你，去讽刺你，去陷你于不义。
所以呢，仆人回来就把这个事告诉主人了，
是
主人呢就动怒了，哦，就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临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啊！那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位，
还有空位啊！
哎，主人就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哎，重点来了，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
勉强，
这是勉强人进来的非常重要的圣经根据。那么勉强这个字到底是怎样？是强迫，是勉强，
是勉强，是强迫。因为当时我在查这个字的时候，我一度觉得，哎，过去是不是历来的解经在用这个字的时候是没有去找到原文，是把原文给
是没读原文
穿凿附会了吗？我就查这个 Anagkazo 这个字
Anagkazo
这个字的确是勉强，可是大部分的解经家跟翻译后来已经不把它当作那个强迫的意思，反而是会用一些字叫做 strongly urge， 就强烈的去敦促
催促，
对，跟很诚意的
说服
跟那有热情的去邀约，可是这个在上下文里面再合理不过。那因为前面那个家主动怒，我们已经发现了有不对劲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知道这个文化上面的解经，我们的确会觉得他显然是被羞辱之后或是他有点心有不甘，他恼羞成怒了，所以才决定要把所有人都勉强进来，为了让自己依然有面子。他有这样，如果你前面觉得家主动怒是他是一个心胸狭隘，然后要报复性设宴，报复性请客，那不管是谁就要拉一堆人，然后都要去这样的，好像是乌合之众，我也要把这个宴办起来，那可能是他就是一个非常玻璃心的好面子的人。
可是
当我们知道这几个不赴宴的人，他是明明的在羞辱这人，而且是一个又很在社交上面是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羞辱，跟这样就把他放鸽子之后，这个家主后来所做的事情是非常的侠义跟慷慨的，因为他就没有甘心说啊，那我这个我就
不
要
办了，
我就不办了，我就大怒，就把这些杯子都砸了。一般你看到那种很暴怒人，他应该会觉得把翻桌
抓狂了，
那些皇帝
掀桌了，
请臣子来，臣子不来，他掀桌，就这边，然后仆人在那边乖乖的收拾。可是家主不是，他一转就说我要继续办，然后呢，你们就去邀。所以他邀的人开始就是一些很临时的邀约，很临时，他邀约这些人，
贫穷的，
还有
残废的，
瞎眼，
瘸腿的，
那这些人他们是。还有可能就是各种，他只是举例几个例子，可是还有一些可能是麻风病的，对不对？皮肤病的，或是这些很悲惨的人是没有机会进到贵宾席，没有机会甚至进到屋子，因为他们如果没有洗澡，就算是几天没有洗澡都很臭。对，他没有办法穿礼服，甚至说你进到这个贵宾的宴，你还要穿礼服。
对，
这些人是不敢赴约。第一个太临时了，第二个他觉得。你会不会耍我啊？
不可能嘛，诈骗集团啊，
要诈骗我身上有什么可以诈骗？
抓我去卖肝卖肾卖心脏，
对，有可能就是我就命一条，我还有这些我的器官，所以不管怎么样，他们是 很就是 by default 在预设立场上，在心态上是不会去赴宴的，因为太不合理了。所以主人就在行前训练告诉这些服务员服务生说，你们如果他们跟你拒绝
要诚恳，
你对你不要，他们如果觉得不可置信，你要很诚恳，你要
说服，
第二次第三次一定要跟他们说服到他们说你是认真的，我们这个是要认真办的，那他们一定要来，因为这个是家主很诚心诚意，所以这个是为了要去补足他们的怀疑跟他们的亏缺的自我跟自信跟自尊，要让他们能够成功的到来，并且把这个宴席变成这样一个丰富的盛宴，就大家不再分你是缺手的，你是缺脚，你是缺眼的，你是聪明的，贫穷的，愚笨的，你是亚斯伯格的，你是自闭症的，各种的人都可以来赴宴，都可以来免费享受，而且不用去想着要怎么去回我礼，你也不用想着你有没有洗身体洗头洗脚，你就是来吃就对了。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不要错用勉强这个字。阿纳卡索啊，它是有盛情相邀跟积极劝说的这个概念呢，
因为上下文是给他这样的一个很完整的例子。对，
是，其实我看了那个冯英坤呢，他基道书楼所出版的嘛，擘开生命之饼，陆家五个独有的比喻，他好薄一本，但是好贵哦，贵哈、啊。那么他说到，他说呢，这样的勉强是需要的，因为东方人的礼貌呢，总是先推辞一番啊，那更何况这一些人呢？如果你不是积极的劝说啊，盛情的相邀，他们真像刚才邱传道所说，真的假的？
是吧？是不是？
你邀我是要把我抓去卖器官吗？卖器官吗？哈，所以就必须要、啊、用这种盛情的相邀，很积极诚恳的去说服对方来入席。他并不是要你用强迫的手段，所以也许应用在今天的传福音里面。应该说呢，诶，我们让同工们有好的训练啊，在服仪上面，在态度上面，在诚恳上面，甚至在所谓的护教学上面有好的训练，跟人家在谈福音的时候呢能够有理性对谈，尊重的这种应对啊，邀请人可以接受这个信仰，是不是应该用这样的角度呢来作为正确的应用？
哦，实际上我的确有在一个英文主流的解经书，一下忘记是哪一本，他的确有引述到东方人的这个推辞的词让，可是这个有一点其实不是在这个脉络里面，因为这个是我们华人会很想到这个，可是对当时的那些穷人或是比较算是
贫穷的，
对，比较没有礼乐教化，其实他们的理由完全是我们
应该是不相信
另外一种，因为而且前面我们在讲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在假让啊。对，其实就是说，哎呀，我付账就好，你付账就是，其实那个是假，就是其实
假谦卑，
为假谦卑，为让对方去请一包更大的。
是是是。
所以那时候他们在这边去，其实他们内心想的还是要去争到高位。所以这是在上下文比较清楚，就是你看这些法利赛人没有在跟你让的，他们其实都是很想要做到那个尊位上。所以耶稣反而说，你们要让就真的让，你就去找底的位置坐。
对
啊，对，那耶稣不是在去鼓吹那个华人那个假让，他讲的就是你真的要让。但后面再讲这些人的时候，其实这样。那对我们今日传福音来讲，应该是耶稣前面那个比喻跟后面这个前面的讲论跟后面这个比喻要把它放在一起看。就是耶稣在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去办这样的一个天国的宴席，也就是我们要去请这样的人，我们要真的发乎内心的去慷慨的去请这样的人进来，而且用这样的态度去请这些人。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本身觉得自己不配的福音，可是我们一定要去供应他们所缺少的，无论是自尊，无论是他们的物质上面的资源，无论是他们所缺的灵性的陪伴，这就是我们的请客跟传福音的态度。那反而说有一些人因为有些教会为什么要用勉强？因为有一些人，如果你要请到很贵的贵宾，对吧？很地位很高的贵宾，你的那个勉强就是你必须要一直去三催四请，或者是你需要去用很多人情的压力。那耶稣说我们不是请这人，因为这些人他永远有他顾不完买不完的田地跟牛羊跟田产。对，那你的勉强不要用在那样的勉强上，要用在这样的勉强上去帮助真正有亏缺需要的人。所以教会会把他的眼目看到贫穷的、残疾的、有亏损的人，在这上面教会有做不完的工作，以至于可以让那一些轻看福音跟认为福音是可有可无人感到羞愧，因为他们后来看到你们在里面吃的那么快乐，没有我，现在这个社群网络有一个词叫做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嗯，
就是怎么会没有我，你现在也办成了，没有我，就是本来我只是想说想让你更热情邀我，结果你还真的就不邀我了，你们还真的就吃得很开心了，那我是不是现在也可以进去一下呢？跟抱歉，真的满了。真的满了，我本来当初有邀你的，你不来的，
拒绝了。
对，所以耶稣最后是要给他们这种好像炭火堆在他们头上的感觉，让他们说当初邀你你不来，现在已经满了嘛，怎么办？所以他也提醒这些人说，当你收到邀请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为轻慢，你不要把它看为随便，
嗯，
这个是你福音的 ticket， 你贵宾的门票，
嗯，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呢这个邱传道啊，他不止在上一回从历史的整个故事当中告诉我们这个勉强人信福音，过去从历史上面我们学得教训，特别是在基督信仰群体当中我们曾经走过的经验，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样待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待人，也帮助我们能够去解析，不要用这种坏鬼释经，错误的解经带出了错误的传福音的这种行径，能够从正确的解经看待勉强这个字 Anacastle， 让我们一起手牵手，然后呢，能够用诚恳的态度，用积极的劝说，盛情的邀约，邀请人进入天国的大筵席。
主来到这地方，人们献上敬拜赞美，主却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敬拜者而悲伤。主所寻找的人是一个真实敬拜者，我愿成为那一个以心灵诚实敬拜的人，因主恩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因主恩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
我是芳华，今天的节目要在这首《真实的敬拜者》诗歌当中跟您说再会了，祝福您有一个得胜的周末，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因主所寻找的人